地雷是一种对士兵和平民不加区分的致命性武器。长期以来，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呼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此，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以及致力于贯彻落实《禁雷公约》的卡塔赫纳行动计划。3月1日，欧盟委员会决定拨款100万欧元，为具体落实禁雷行动的有关措施提供支持。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1997年，121个国家的代表在经过一年的磋商之后，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雷公约规定，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发展、生产、获取、保留或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现存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将在公约生效后的4年内予以销毁，现有雷区在10年内予以清除。公约在得到45个国家批准后，于1999年3月1号正式生效。为了落实禁雷公约，缔约国于2009年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召开了公约缔约国的第二次审议会议，通过了卡塔赫纳行动计划，承诺在2010年至2014年间开展一项旨在清理雷区、援助地雷受害者并销毁所有剩余库存的5年行动计划。欧盟是禁雷公约的坚定支持者，最近他再次决定拨款100万欧元，为落实卡塔赫纳行动计划提供后续支持。这一资金将用于地雷清理、受害者援助和促进更多国家加入禁雷公约的相关项目。禁雷公约落实支柱小组负责人布林克特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欧盟支持项目将从3月1号正式启动。
在卡塔赫纳行动计划中，缔约国做出10项具体承诺，尽快找出所有布设地雷的区域并加以清理。欧盟最新的支柱项目将向缔约国提供财政支持，帮助他们履行卡塔赫纳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清理地雷的义务。
相传，最早的地雷发明于中国的明代，而现代化的地雷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俄国，从此迅速成为现代战争中最常用的一种武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它更是大显身手，成为许多著名战役的决定性武器。它不仅可以打击坦克，还可以对步兵产生极大的杀伤力，因此成为兵家必备的一件有效武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杀伤人员地雷的非人道性质开始加以重视，同时也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武器不仅对战斗人员可以形成强大的威慑，同时它也对平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杀伤人员地雷就是要粉碎人的肢体和生命，以至于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参加过救治工作的外科医生都了解，地雷造成的创伤是最难医治的。那些在地雷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人，一般都肢体粉碎，需要截肢，要进行多次手术，并经历漫长的身体康复过程。他们终身残疾，还要忍受残疾带来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影响。有鉴于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早发起了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行动，并最终促成《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产生。禁雷公约落实支柱小组负责人布林克特表示，欧盟新的资助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地雷受害者提供支持。
禁雷公约落实支柱小组将利用欧盟的资金，向3个拥有大量地雷受害幸存者的缔约国提供技术支持。秘鲁和南苏丹将是其中的2个国家，他们将在帮助地雷爆炸伤残者恢复和保障这些人的权利方面得到支持。
截至目前，共有160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禁雷公约，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其中的155个国家已不再储存杀伤人员地雷。据统计，有4450万颗地雷已被公约缔约国销毁。曾一度生产过杀伤人员地雷的50个国家中，有34个受到公约有关禁止生产的限制。其他大多数的生产国已就生产或转移地雷制定了最后期限。然而，在阿富汗、哥伦比亚、缅甸、巴基斯坦、泰国和也门，一些反叛武装组织仍在继续使用地雷这种致命武器。2012年地雷监测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共有超过4200人因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死伤，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2人成为地雷的直接受害者。 禁雷公约落实制度小组负责人布林克特表示，欧盟项目的目标旨在帮助这些仍在使用地雷的国家清除地雷，同时也在努力促使那些还未签署公约的政府早日加入这一公约。
欧盟项目将资助召开一项全球层面的禁雷会议，向受害者提供援助，并交流成功经验，撰写相关报告。此外，项目还将资助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前往未签署禁雷公约的国家进行游说，增加人们对禁雷重要意义的认识。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